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的官方媒体就会播出同一类型的画面：习近平走进某个村子，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端起一碗粗粮，问一句：“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村民们笑着回答：“好着呢，托您的福。”画面里阳光明媚，房子收拾得整洁，孩子穿着新衣跑来跑去。镜头扫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被精心布置过的祥和气息。与此同时，在镜头照不到的地方，河南的烂尾楼里住着交了首付却拿不到房子的业主，他们已经停贷两年，既守着一纸合同，又守着一堆荒草丛生的钢筋骨架。广东的工厂门口排着长龙，应聘的年轻人拿着本科甚至研究生文凭，争一个月薪3000的流水线操作工岗位。湖南某县的老人拿着每月100几块钱的养老金，盘算着怎么把这笔钱分配给药费、粮食和偶尔来看自己的儿女。这两幅图景同时存在于同一片土地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时只有几十公里，却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一向标榜亲民的习近平真的看不到百姓的艰难吗？这个问题触及了中共政权运转的核心逻辑。如果他真的看不到，那是一个关于信息遮蔽与权力结构的问题；如果他看得到却选择视而不见，那是一个关于政治动机与统治哲学的问题。而真正的答案很可能比这两者都更令人不安。有没有一种可能，民生艰难正是他故意为之？要理解习近平为何能够与百姓的真实处境保持如此持久的隔绝，必须理解中共在过去数十年里精心构建的那套信息过滤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功能是确保负面信息在抵达权力中心之前就已经被层层消化、稀释或消灭。信访制度是中共官方为底层百姓设计的申诉渠道，也是这套体系最荒诞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制度设计，公民可以通过向上级政府信访来解决地方官员的失职、腐败或政策执行不当等问题。这个设计的逻辑暗含着一种传统的清官断案想象，只要冤情能传达到上级，就会得到公正处理。现实与这个想象之间的距离已经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信访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往往来自他们要投诉的那些地方官员本身。地方政府为了防止辖区内的不稳定信息向上传递，组织了专门的解访力量，在各级信访局的入口处，甚至在进京的途中拦截上访者，将他们遣返原籍。更极端的情况下，长期上访者会被关押进黑监狱，即地方政府租用的非正式拘禁场所，在那里接受教育，直到承诺停止上访为止。这种解访行为本身是违法的，但由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将辖区内的上访人数列为负面指标，解访在实践中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制度设计与执行逻辑之间的这条裂缝吞噬了无数底层百姓寻求申诉的最后希望。维稳体系的财政规模同样能够说明问题。2011年，中国公开的公共安全支出首次超过军费预算，达到约6244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国防预算约为6011亿元。这组数字在国际观察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个国家为了对付内部民众而花费的钱，超过了为抵御外部威胁准备的军费，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政权眼中最需要防范的威胁来自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外部敌人。舆论管控是信息过滤体系的另一条主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体系在技术复杂度和执行效率上已经达到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水准。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每天处理着数以亿计的内容，其中涉及政治批评、社会矛盾、群体事件的内容，被算法与人工审核的双重机制迅速识别和删除。这套系统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不完全禁止对日常问题的抱怨。人们可以在微信里谩骂物价高，可以在微博上吐槽某个地方官员的粗暴执法，可以在小红书上讲述自己租房被骗的经历。这些局部的个人化的抱怨被允许存在，因为他们不构成威胁。真正被系统性清除的是那些试图将个体困境连接成集体议题的声音，是那些试图追问谁应该为此负责的声音，是那些试图组织人们共同行动的声音。2020年初， 武汉医生李文亮因为在医生群里转发了关于新型肺炎的早期预警信息，被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训诫。他的遭遇被广泛传播后，引发了一波罕见的公众愤怒。几周后，李文亮因感染新冠去世，成为这场疫情最具象征意义的殉难者之一。他去世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的哀悼和愤怒，是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场最接近真实情绪表达的一刻。随后，审查机器再次启动，相关词条被压制，讨论被引导，李文亮的形象在官方叙事中逐渐从被晋升的吹哨人转变为牺牲的英雄医生，政治性的追责被悄悄替换成了道德性的颂扬。公民记者的命运是这套体系另一个残酷的注脚。2020年疫情初期，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人在武汉医院和街头进行了独立的视频记录和报道，将官方媒体刻意回避的真实景象传递给外界。他们相继失踪或被拘押，陈秋实被失联长达数月，恢复公开露面后的状态让很多关注者感到陌生和担忧。方斌至今音讯不明，他们的共同罪名是让苦难被看见。基层官员的谎报体系是信息失真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中国的行政体系按照垂直层级运作，信息从村、乡、县、市、省逐级向上汇报。在这条汇报链上，每一个中间环节都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压力，向上级呈报好消息，隐瞒坏消息。地方官员的升迁依赖于 GDP 增速、招商引资、社会稳定等指标的完成情况。谁汇报了一个反映问题的真实数字，谁就可能面临追责或被认为不担当。谁递交了一份体现政绩的漂亮报告，谁就更容易获得提拔。这种激励结构在几十年间系统性地塑造了中国官僚体系的信息生产逻辑。到达北京，到达习近平案头的数据与报告已经是经过无数次美化和筛选之后的产物。这并非一两个官员的道德示范，而是整个体制结构性设计的必然结果。大跃进年间，地方干部向上虚报粮食亩产，亩产万斤的荒诞数字一级一级被接受，最终以数千万人的死亡为代价，验证了谎言的代价。今天，谎报的技术已经从手工估算升级为数据修饰，但谎报的动机与逻辑与60年前如出一辙。习近平站在这套信息漏斗的顶端，无论他主观上多么希望了解真实情况，客观上进入他视野的内容都已经被这条漫长的过滤链条处理过了。这是威权体制在信息层面的内在悖论，权力越集中，信息就越失真，领袖越高高在上，他对底层现实的感知就越遥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审查机器并不全是由恐惧驱动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利益驱动的。那些在审查体系中获益的人，包括各类平台企业的合规部门、地方宣传系统的工作人员，以及无数因维护稳定而获得政治回报的基层官员，都有着主动维护这套体系运转的动机。审查的规模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它本身成为了一个产业、一个就业市场、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种生态里，让苦难被看见，从来都是少数人孤身承担风险的行为，而不让苦难被看见，是一个组织严密、人员众多的集体事业。我们需要在两种解释之间做出判断。第一种是习近平真的被信息茧房所困，对民间疾苦缺乏准确认知。第二种是他大致知道实情，却出于政治考量选择了维持现状。这两种解释并不互相排斥，但后者的解释力明显更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从未真正建立在民意的自愿授权之上。党从建政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基本逻辑，它代表人民的利益，但这种代表关系是由党自己来认定的，无需人民来确认。人民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政治概念，用于赋予政策以合法性，而具体的人，那些有诉求、有痛苦、有愤怒的个体，则往往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席。这套话语结构使得领袖在理论上永远正确。如果政策导致了某部分人的痛苦，那要么是执行层面出了问题，要么是这部分人的痛苦相对于更宏观的人民利益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习近平大而化之地谈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从未承诺让具体的某个人过上什么样的具体生活，模糊是权力的保护色。习近平的政治权力基础建立在党内精英阶层的忠诚上，而不是建立在底层民心上。 中共的权力运转逻辑是通过对资源的垄断性分配来维系精英忠诚。军队、国企、银行、媒体、司法这些关键领域的控制权被用来维持精英阶层对体制的依附关系。只要精英阶层保持忠诚，权力就是稳固的。底层百姓的不满，只要不发展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构成不了实质性的政治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对民生问题的态度就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解读。他并非对百姓的苦难毫无知晓，而是在权力计算中系统性的将这种苦难的权重排在维护精英忠诚和政治稳定之后。民生问题在执政优先级的排列中始终是可以暂缓的那一项。这种优先级的倒置在政策资源分配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军事现代化上的投入以每年约 7% 至 10% 的速度持续增长，在航天、核武、网络战等领域的战略性支出更是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用于基层医疗卫生、养老保障、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始终在较低水平徘徊。钱不是没有，而是被决策者导向了他们真正重视的方向。重视什么，预算就流向哪里，这是检验政治意图最可靠的方法之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常常被外界解读为他试图改变这种权贵固化结构的努力，这一解读经不起仔细审视。自2012年以来的反腐运动在规模上确实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前朝的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到如今的张幼侠，这些曾经位列权力核心的人物相继落马，数以十万计的官员受到党纪或法律处分。这套运动的规模之大、势头之猛，给相当一部分观察者留下了动真格的印象。但反腐的选择性才是理解其真实性质的关键。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是与习近平存在政治竞争关系的派系人物，或是在地方形成了独立政治势力的官员。那些在反腐风暴中安然无恙的人，往往是对习近平个人权威高度忠诚的。反腐成了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贴上了廉洁政府的标签。更根本的是，反腐没有触动导致腐败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一个缺乏独立司法、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监督的体制里，腐败的土壤永远存在。没有从外部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机制，反腐就只能是权力自身的内部调整，而这种调整的边界永远止步于权力结构自身的安全线之前。打掉一批贪官，保住体制的运转，这是反腐运动的真实逻辑，而不是建立廉洁政府、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在这套框架下需要被重新解码。2021年，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密集提及这一概念，随后对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互联网巨头发起了一系列监管整治行动，但共同富裕的政策内容在话语之外几乎找不到实质性的再分配机制。没有累进所得税的实质强化，没有遗产税的立法推进，没有劳动者谈判权利的制度保障，没有独立工会的生存空间。互联网平台被整治，其背后的逻辑是权力要重新驯服已经形成独立影响力的资本，而不是要将资本所积累的财富分配给普通劳动者。把钱从马云手里拿走，并不等于把钱送到外卖小哥手里。而在整治平台资本的过程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平台经济底层劳动者的处境并没有因为平台被整治而得到任何实质改善，他们依然面对着算法压榨的接单规则，依然缺乏任何有效的劳动保障，依然在高度不稳定的用工关系中独自承担一切风险。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百姓苦难的结构性失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西晋惠帝司马终在得知百姓因饥荒而吃草根树皮时，据说发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疑问：何不食肉糜？这句话后来成了对统治者愚昧与傲慢的经典讽刺。但司马衷的问题在于真实的无知，他长于深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依赖于臣僚的汇报，而那些臣僚几乎不会向他汇报粮食危机的真实程度。习近平的处境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他拥有现代国家的完整信息收集机制，拥有庞大的情报体系，拥有统计部门、研究机构和专项调研团队。他也并非真的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他只是生活在一个更加精密的信息茧房里。 这个茧房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让它所接收到的信息符合它所需要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巡视制度是一个值得专门解剖的案例。习近平偶尔的基层考察是高度精心安排的政治仪式。地方政府在获知领导人即将视察的消息后，通常会提前数周乃至数月进行准备。视察路线沿线的房屋会被粉刷或修缮，贫困家庭会被事先安排好接受问候的台词，不够体面的景象会被物理遮挡。被选中与最高领导人交谈的基层民众，经过层层筛选，都是政治上可靠且能够传递正面信息的人。这种安排，中国历史上早有先例。乾隆皇帝南巡，地方官员在沿途搭建彩棚，粉饰太平，平民被驱逐出视察路线之外。不同之处在于，今天这套布景机器的运作效率更高，专业化程度更深，而且整个操演过程会被官方摄像机完整记录，经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这是一场双向的表演，地方官员演给领袖看，领袖再演给全国人民看，唯一没有出演机会的是那些真正生活困难的人。大跃进时期的历史教训是理解今天中国政治逻辑时无法回避的参照系。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之一，学界对死亡人数的估计从1500万到4500万不等。饥荒的直接成因之一是各级地方官员向上级虚报粮食产量，导致国家按照虚报数字征购粮食，将农村实际已经严重不足的口粮继续抽走。在饥荒最惨烈的年份里，毛泽东在北京得到的汇报依然是形势大好。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知道部分地区出现了问题，但汇报体系的设计使得真实死亡人数和饥荒规模从未以准确的形式呈现在他面前。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试图直言，随即被打倒，没有人再敢说实话了。这段历史的核心逻辑在今天并未消失，不同的是，今天的信息管控手段已经从手工整理报告的时代升级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拥有的数据量是毛时代无法想象的，人口流动数据、网络舆情数据、社交媒体数据、金融交易数据全面汇聚到国家的监控平台上。但这些数据的第一用途从来都是维稳，而不是理解民情。它们被用来识别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用来追踪意见人士，用来预判群体性事件，而不是用来发现百姓的真实需求并加以回应。中国斥巨资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人脸识别网络和互联网监控基础设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精密社会控制工具。国家握有的数据量史无前例，但这些数据与百姓的福祉之间存在一道结构性的单向阀，信息向上流动，用于管控，命令向下传达，用于执行。百姓的诉求没有畅通的向上通道，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历史反讽。人类发展了数百年的技术文明，目标本应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权力更好的服务于人。而在中国，这些技术成就最终指向了另一个方向，让权力更有效的管控人，让体制更精密的过滤掉他不想听到的声音。算法替代了线人，数据中心替代了档案室，人脸识别替代了街道委员会，但控制的本质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效率和规模。这是数字集权时代最深刻的讽刺。国家知道一切，却选择性的对某些事情假装无知。一个自然会产生的追问是，既然苦难如此普遍，为什么中国百姓的公开抗议声音依然相对微弱？为什么那些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人，大多数时候选择了沉默？把这种沉默解读为满足，是最常见也最方便的政治谎言之一。官方媒体在报道国内民众生活时，总是倾向于描绘出一幅安居乐业的图景，并将缺乏公开抗议作为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的证据。但沉默从来都是多重原因的产物，恐惧是其中最直接的一层。中国的维权成本是极其清晰且可计算的。彭立发，2022年11月20大召开期间，在北京四通桥挂出横幅，上书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幅横幅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但他本人随即被拘押，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李文亮因为在私信群里转发疫情预警，被警察约谈并要求签署训诫书。许之勇，一位温和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因为记录和推动公民权利而数度西狱。这些人的命运是对无数潜在发生者的公开警示。维权的代价清晰，维权的收益微薄，在个体层面做出理性计算的结果几乎必然是沉默。这种沉默在汇聚成社会现象之后，反过来被体制解读为稳定，再次强化了体制不需要改变的自我认知。民族主义情绪的定期激活是另一个将内部矛盾向外部转移的机制。当国内经济形势趋于严峻，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的时候，台湾问题、南海争端、反美情绪往往会在官方媒体上得到更多的版面。这种节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设计的情绪管理策略。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已经实施了30余年，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外部威胁是重要的叙事框架。一旦这套框架被内化，普通人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就更容易将原因归结为美国制裁、西方遏制、境外势力干预，而不是向内追问本国政策的失当。爱国主义的功能是为体制的失败提供一个可以向外转移的归因靶子。当一个工人为自己的低工资感到愤怒时，如果这愤怒能够被引导向美国，那他对体制就是安全的。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社会学上称之为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处境的环境中，他最终会停止尝试，接受无力感作为生存的底色。中国的维权历史上，无数人组织请愿，集体上访，网络发声，最终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拘押或消声。这些结果被下一代人观察到，内化为认知，产生了反正也没用的集体心理定势。年轻人的躺平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一种无声的政治表达。放弃竞争，放弃生育，放弃消费，放弃对体制许诺的那些目标的追求，是一种消极的拒绝合作。它伤害不了体制，但它至少让个体从体制所规定的轨道上脱身。在一个发生的代价如此高昂的社会里，这已经是很多人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自我保全。还有一种沉默，来自对改变无望的深层认知。1989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代政治冷漠者，他们亲历或听闻了那场镇压，内化了一个关于政治参与的最根本教训：你可以抗议，你可以呼喊，你可以上街，但坦克会开来。那之后成长的几代年轻人，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教育下，学会了将政治视为危险地带，学会了将个人追求与公共事务严格切割。这种代际传承的政治冷漠，为体制提供了一种成本极低的稳定机制，比任何镇压都更有效率，因为它让人们主动放弃了挑战权力的念头。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其承压极限。中共的统治在过去70余年间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89年政治危机等多次严峻考验，并最终在不同形式的调整中存续下来。这一历史使得一部分观察者形成了中共体制具有超强韧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并非毫无根据，但韧性并不等于无限的承压能力。中共今天所面临的多重危机，在性质上与过去的危机存在重要区别。他们是同时发生的，并且相互加强。经济困境是其中最具压迫性的一条压力线。中国经济的旧增长模式建立在三个支柱上：土地财政、出口导向、投资驱动。这三个支柱今天都在同时失效。土地财政的衰败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核心成因。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高峰急剧萎缩，很多县级市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财政压力之下，公务员工资拖欠、教师绩效奖金削减的情况在全国多地出现。这些本来是体制内的稳定支持力量，此刻也开始感受到体制已无力维持原有许诺的现实。出口导向模式正在遭遇全球化的逆流。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壁垒从特朗普时期延续并强化，欧洲在关键产业链上逐步推进对华脱钩，东南亚国家在承接部分制造业转移的同时，也在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正在面临多方向的挤压， 而这一变化短期内没有简单的破解之道。出口萎缩的压力本可由内需来对冲，但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承担不起这一结构转型的重任。习近平的内循环战略在现有分配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在数学上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人口危机是中共最难用宣传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的发生是以年为计量单位的慢速积累，而其后果则是以代为单位的长期损耗。2023年，中国人口出现了1961年大饥荒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出生率的持续下跌是年轻一代对当前生存处境的投票。在社会调查中，年轻人拒绝生育的首要理由几乎千篇一律，养不起，太贵，生活压力太大，对未来没有信心。政府的催生政策从发放现金补贴到延长产假，可这些激励手段全部吝啬的有些可笑，出生率的下滑趋势自然也没有改变。这与日韩欧洲生育观念的转变不同，中国生育率下滑速度令人咋舌，这背后是年轻人对政府和体制的深层不信任。在一个人们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都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里，要求人们用生育来配合国家的人口目标，这本身就是对年轻人志士的低估。白纸运动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事件之一。2022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火灾中，由于严苛的封控措施阻碍了逃生和救援，多名居民罹难。这一事件成为压垮清零政策公众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数日，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多个城市，民众自发聚集，手持白纸，以无声的方式表达对清零政策乃至整个体制的抗拒。白纸本身没有写任何文字，却成为最有力量的政治表达。它的力量正在于无法被审查，无法被定性，无法被以散布谣言或寻衅滋事来处置。政府对白纸运动的回应是迅速而双轨的，一方面在数周之内宣布放弃清零政策，另一方面对参与者进行事后清查和拘押。前者说明政府读懂了危险信号，后者说明政府依然拒绝将这种危险转化为制度性的改变动力。他服软了，但并未反思，他解除了一道导火索，但火药依然在那里。这种处理方式恰恰揭示了体制面对危机时的行为模式，用最小限度的退让来平息及时的压力，同时确保体制运转的根本逻辑不受触动。这是一种短期有效、长期有毒的应对策略，它能够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具体危机，却无法解决制造危机的结构性根源。而结构性根源无法解决，危机就会以更大的规模重新积累。2023年之后，中国的债务问题开始以更清晰的形式呈现于公众视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城投公司，其隐性债务规模据多方机构估计已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些债务的大量形成源于地方政府在 GDP 考核压力下的过度举债。现在，这些债务的偿还压力正在以税费增加、公共服务削减、拖欠工资等方式转嫁给普通居民。这是一场在数字上已经发生，但尚未在社会层面充分显形的财政危机。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在数据层面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 0.46 至 0.50 之间，属于全球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列。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已经开始固化。寒门出贵子的故事在统计意义上越来越罕见。家庭背景对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越来越强。流动性的丧失是比贫困本身更危险的社会病症。因为它在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努力有意义、规则、有公平的基本信念。一旦这种信念普遍瓦解，体制获得顺从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习近平真的看不到百姓的艰难吗？他大致看得到一些。他知道经济在放缓，知道年轻人在抱怨，知道民间有怨气。他的政策操盘手们为他准备着各类内参报告和调研数据，其中一定包含对现实困境的某种程度的描述。但看到与政事之间隔着一道政治逻辑的高墙，在习近平的权力逻辑里，百姓的苦难首先是一个需要管理的风险，其次才可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防止苦难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挑战，而问题解决的目标是切实减轻苦难本身。这两种目标并不相同， 在资源有限时甚至相互竞争，而体制的优先级选择从未模糊过。一个真正以改善百姓生活为核心目标的政权会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让受害者获得救济，会保护新闻自由，让苦难被记录和传播，会允许独立工会，让劳动者谈判，会推动真正的分权，让地方政府对选民而非上级负责。这四件事儿，中共在任何一届领导下都没有做，也不会做，因为每一件都直接威胁到党对权力的垄断。百姓的苦难从来都不是中共执政失当的意外副产品，它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必然输出。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必然在分配中偏向权力拥有者。一个信息不能自由流通的社会，必然在政策制定中忽略无声者的利益。一个政治参与渠道被封闭的国家，必然在长期积累中制造出远超体制调节能力的社会怨气。历史上，中国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每一次都发生在旧体制的承压极限被最终突破之后。每一次，新的统治者都宣称自己代表人民，都以人民的名义建立新的秩序，然后在时间的流逝中重蹈同样的结构性覆辙。这个循环在毛泽东的年代以极端的形式重演了一次，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为代价，仍未能打破。打破这个循环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皇帝，而是彻底改变权力不受制约的基本结构。这一点中共永远无法从内部主动完成，因为改变这个结构意味着放弃它赖以存在的根基。那么改变只能来自外部，来自那些拒绝继续在沉默中承受苦难的人，来自那些执意让苦难被看见的人，来自那些在白纸上写下无字之书的人。被看见在政治上从来都不是一件被动的事，苦难要争取被看见，需要承担风险，需要付出代价。正因为如此，每一个选择发声的人都在做一件比他表面上看起来更具历史分量的事情。他们打开的是权力漫长封锁中的一条裂缝。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种统治因为统治者的良知觉醒而自我改良，改变总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压力，来自体制无法再维持的那个临界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究竟离那个临界点有多远，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的答案。权力总是倾向于让人相信自己是永恒的，宣传机器每天都在制造这样的幻觉，党在这里，党将永远在这里，任何质疑都是螳臂当车。但历史的教训是，看起来最坚固的体制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瓦解。苏联的终结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包括克里姆林宫里的人自己。东欧巨变在数月之内席卷一个个以为自己已经永久稳固的政权。这些历史先例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变化必然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但他们证明了一点，没有什么政治体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免疫力，裂缝一旦开始出现就难以弥合。风可以穿过最厚实的墙壁，只要那道墙上有哪怕一条缝，